催眠，
你给我一个关键词，我应该是想得起来。
催眠，你要讲你的催眠吗？
你记得我在讲催眠的时候，我第一段 journey 的那个女儿，她在最后跟我讲的那一句话是，她说我希望你可以去到所有你想去的地方，快快乐乐去你想去的地方，就是那句话是这样子。然后我最近在整理我过去的一些自己写给自己的记录，这句话曾经出现呢、欸。我快吓爆了，等一下哦。
会不会其实就像你说量子催眠也是
吓到我，
你自己告诉你自己的话。
但那句话真的是90%相似。
所以你发现你过去的记录是你自己写给你自己的吗？
对。
你是写在哪里啊 ？BBS 吗？
没有，我写在我自己的 Evernote 里面。但我要找一下。
我肩膀真的好紧。你要不要去约罗米？
不错啊，
我觉得可以约哦。但是因为他是定居在爱沙尼亚，所以
爱沙尼亚定居，
他定居在爱沙尼亚，然后
那他现在怎么在这？
他我没有细问，但是他就是回台湾一阵子嘛。但他好像3月底还是什么时候就要再回爱沙尼亚？
3月底啊，不就
我不确定到底具体是什么时候了，你可以问问他。如果你
我跟你说这一个是写在哪？是在我第一次体验沙盘的时候，很酷吧？
沙盘很久哎、欸，
很久啊，
而且沙盘是还没有踏入身心领域的
第一件事
啊。沙盘是你第一件事情，
就是我去那个什么财富之旅的那个营队、
你那是2022吗？
21年底、下半年底
的时候，哇哦，差不多，因为你那时候跟我讲财富流的时候，我就去量子催眠了，因为我第一件事是量子催眠。但是你财富流的那个沙盘送走了，对不对？
对，送走了。
我还想再体验一次财富流，
找那个教练啊，应该很多教练的、
你要来跟我一起吗？
我感觉一下，我对他没有太大的共鸣。对，然后我读一下好了。我那时候非常认真的写了我的感受、而且我是因为我看一下啊，天哪，我整个念完好了，我写好长，我都不知道我那时候有这么多的感想
心得，
好吧。
对，把麦克风丢到你嘴巴旁边。
他是在我复盘之后，然后那个时候，通常不是做有了一轮之后，那教练会给你一些他的观察吗？
我觉得每个教练，你是复盘之后是不是？
对对对，复盘之后写。对。然后我写了，下午一路会议开到6点多，好不容易手上的事情收尾完，就感觉。赶快把床给清出来，来开箱我的沙盘。所以那时候我才刚拆开它，对，然后一边研究要怎么摆，一边就是塞着三明治，它就是我那天晚餐，然后一路到晚上。然后特别想要文字记录下来，是跟那时候的教练的对话，然后。我觉得我看到大家在第一时间就是收到回馈的时候的那个表情，因为有时候那个回馈来的很突然，我们可能会下意识的想要抗拒，或者是想要解读，或者是想要什么，对。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我第一时间看到的是大家很真实的表情，觉得不自在、错愕。然后如果是我的话，我自己是皱眉，而且有很多的疑问。对，然后，而且那时候，就觉得好像一阵混乱的结束了这件事情，然后只记得那时候 那一个教练跟我讲的，就是你很善良，老天也很呵护你，就这句话。因为我记得我那时候一直进到好像那叫什么逆流，
逆流层，
对对对，哦对对对，那个词，我一直进到，一直踏进逆流层。但是我都在逆流层里面很快就出来，我没有在里面真的很痛苦，
挣扎了老半天。
对啊，就是那个运气，我都觉得这样到底是算好还是不好。对，那反正我没有在里面受苦。对，然后他说你很善良，老天也很呵护你，可是你要去找你到底在怕什么。就是因为我觉得过程里面我是很保守的，跟很没有办法放开来玩，包含就是盖住骰子那件事情，就是我没有放开来玩。但是同时那个流好像也是在让我觉得我是一直被照顾的那种感觉。对，然后来啊，就隔天我觉得我一睁开眼就在想昨天没有回答到的那个点，就是我为什么放不开去玩。然后就有一个声音算有点像就冒出来这样子，就是我不需要，就是用一个很倔强的方式说不需要这个。就是对于不管是邀请机会什么，那个直接的倔强是我不需要钱。那个时候
你傲娇的说你不需要吗？
对对对，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好像抓到一个点，就是为什么放不开去接受那些事情。即便我看起来一路都很幸运。对，然后那个时候的我，当我一听到那个声音之后，我就直接爆哭，然后哭到不行。然后那个过程
你是当场哭吗？
没有，是隔天
、
弯弯沙盘的隔天。对，弯弯沙盘，我觉得我自己还没有消化完。就是感觉那个状态是我好像很多疑问。然后有点错愕，就觉得我有卡住什么吗？为什么这样讲这样子？但是隔天的那个我不需要冒出来之后，好像有一些东西开始，算是回忆吧，开始冒出来这样子。然后那时候的回忆是，我看到国中时候的我自己在书房里面，然后家人都出门了，因为他们要去亲戚家。
这件事情真的被提了好多次啊，
包含我在催眠的时候，其中一段根本就是一模一样。
我想说，你真的很不喜欢被留下来在家，
很讨厌。然后他们说你要考试，你没空。对，然后所以我常常是。在长辈眼中一直很努力读书的孩子，很努力很没空，所以很少见到这个孩子。所以当我坐在书桌前的时候，我其实不懂为什么不能一起去参与这些家人的时刻，然后为什么我要自己在家里面，然后我得去找一些事情来陪伴我自己，包含说我一直听那时候的广播，觉得有声音陪比较热闹，或者是肚子饿的时候就去吃泡面。但不管怎么样，那个时候的我都没有在读书，我并不是在做大家认为我在做的事情。对，那一直到上了大学出社会之后，父母的期待开始变了，他可能不是说你就是需要读书，又开始有别的期待，比如说你要去考公职啊，赶快找个男朋友啊，赶快结婚啊，
天下父母心啦，我也经历过这个。
对，然后他说女孩子稳稳定定的，有工作就好，不要太厉害会找不到男朋友，女生嫁得出去比较重要，这些。这些都是我爸妈讲过的话，
我不好意思，因为我爸妈也就是曾经有过类似，但我现在看到那个价值观落差，我觉得很好笑，忍不住笑出来。
那个时候是完全被这些话
被绑住
的状态，
对
对对。但是我知道，我那时候会觉得说这些我不要，以前是要念书，所以我不能做某些事情，然后现在是。要我不要太厉害之类的，对，所以呢，那时候我觉得就是因为这样倔强跑出来，就是我偏不照着你要做的事情做，对，我 我要变得比所有男生都厉害。
我好好奇你的八字哦，你要不要去算八字？
八字是怎样？
我之前去找了一个朋友算八字，但是因为我个人对于文字也是没有太多的，我不想要背那些东西，但是因为他真的很刚好就是有一副刚到货的牌卡，我不是有给你看我的，他就是有排了我那个字的牌卡，我就发现哦，图我可以看得懂，然后我就看见了我十六岁，每十六是一行嘛，就是我十六岁以前就是超级乖乖的，然后乖乖的一个正官兵这样子，然后感觉就是好好读书啊，好好就是乖乖的做完做到家里的期待，但是我的十六岁到三十二岁就是会有出现一些七杀牌，就是感觉很叛逆，就是很风风火火的一些状态这样子，我就觉得哦，就是现在回看会觉得蛮有趣的，就觉得哦，如果我来之前我是这样子设计的话，确实我的人生应该会不错好玩，就是因为你前面乖乖的，后面会开始会反抗嘛，我好好奇你都会长怎样，
就长这样，我就是也是
你现在还在吗？
也就那么倔强，
我现在进入到第三阶段
不晓得，但是那个时候我觉得是开始走了一条很要强的路，就是我就偏不要成为你想象中那样子的女性，
那也是一个极端，
对，我要去赢过所有男生，
那也不一定是你真心想要的，你只是
想要，我只是反抗，对，我只是在反抗这件事，然后用我自己觉得对的方式反抗这样子，对，所以那些什么哦，所以我其实是把我自己当儿子哎，就是如果我是男生，
定义的，对，
你就不会这样定义我了，所以我现在要把自己活得像你儿子一样，就是我那时候是直接给了我自己这个目标，对，对啊，
你知道通常当我们的弟弟都会压力山大，
我不知道，那是他的事，可是。我也不知道，我不知道我爸妈怎么看他，比较少认真想这件事。
对，没事没事，那是他们的事。
对啊。
哎，所以刚读完了吗？
还没，我在看，我在读。
天哪，我今天魂真的是好早就休息。我今天有力气一部分用在照相，我觉得我照相的时候非常聚精会神。
那你等下怎么办啊？
我等下只是去看表演而已，还好，因为它就是一个打击乐团。
我看看哦，对，我那时候好，我把我自己当男生养了，然后但是我最后并没有获得认可，就是把自己走到一个我觉得反正你眼中的这个样子就是好，就是厉害，那我就来做吧。对，
你现在还会吗？
现在不会。会的话我就不会去休息了。
那就好，那就好。我之前就跟如意说，我们都是来扬升我们的上辈的，也不是
哦，
就是
他们自己想办法啦，我没有空扬升他们。
没有没有，我讲的扬升不是说真的要干涉他们做什么，而是我们当我们把我们自己照顾好之后，对他们来讲是开启一个新的世界跟新的生活方式，因为他可能在他们的世代，他们没有想过说。这样也可以生活，所以
我好像用另外的方式来想这件事，就是我只是跟了另外一个版本的他一起走这条路。
另外一个版本的谁？你爸妈吗？
如果说多重宇宙是存在的，我现在选了这一条路，我就是跟我频率比较相似的你的那个版本一起往这条路，
是啦，是这样讲的，
对对对，所以我也不知道他到底内在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我想要选择这条路。
因为我有发现，就是当我们就我们之前讲嘛，当我们自己玩得很开心，有时候反而是会别人会觉得哦，好像很多的担心或很多的忧虑，或有些习惯说这样不好那样不好的想法就会出现，所以。就虽然说是以所谓就是开玩笑说是要养生别人，但其实就是可以减少很多不必要的
是哦，我现在都在想说，我要召唤那个版本的爸妈，召唤召唤，赶快切到这个频道。
你是魔女哟、哦欸！你去看了福利连的吗？
我看了，我看了，我一直有在看
最新这一集了吗？哦，
昨天晚上出的还没，对，还没。
昨天晚上我还没看，
对。
但是我就觉得他真的好身心灵啊。人生最大的敌人就是我们自己、啊，什么事？
我是没想那么多，但是觉得很好看。
你不觉得他？我觉得、哦、可能因为我看里面每一件事情都是身心灵，因为我真的很喜欢他。我觉得他对于魔法的这件事情，魔法这个元素在
收集东西，不是追求。
然后这件事也是一个。可能对我来讲也是一个，那个叫什么表率吗？它就会是一个我想要前进的方向，因为我以前没有办法想象这件事情可以我，对，因为世界都告诉我说你这样你会饿死，
去试试看啊。
我现在有发现我在慢慢观察看看，到底。这个世界的什么对我来说会是那个魔法？可能我还在观察这件事情。
你不上路，你找不到。
什么东西？
我是说，没有往外踏的话，
我正在
观察得到。
我正在踏啦。
哦，正在踏，
正在踏了。
我想说，要在哪里找？哪里有？
我现在学了那么多东西。
哦。
对啊。
学那么多东西就会找到吗？
不一定啊，但是我有在找了。我觉得可能某种程度上声音算是啦，声音是一个可以对我来说算是模仿的事情，但是我还没有办法这么清楚的说出到底它的模仿在哪里。对，
但你知道你会一直想要去做这件事。
对，然后我觉得它很有趣，而且它是自由的，它是
感觉里面就是有东西可以玩。
对，
可以知道让你一直黏在上面是什么？
就慢慢找。但我觉得像比如说福利莲，他虽然觉得很有趣，他也不会特别去问说为什么这件事情那么重要。反正他就是做着做着，某一天你就会知道这样子。对。然后我觉得他里面也就是魔法这件事情，他可以讨论的观点很多，就包含说同样一个工具好了。比如说他自己是觉得很有趣嘛，但是他的师父是想要让人人都会魔法，但是他的师祖是觉得魔法是特别的存在，所以其实同一个工具，每个人想要的路是不一样的。可是好像虽然他们想要路不一样，好像又不会冲突他们彼此的关系，并不会因为我们的想要方向不一样，我们就抗拒这样子。
对对对，
这也是一个蛮奇妙的状态，
就是尊重跟包容。
就是虽然他不认，
让我想到之前那个尊重啊、仁慈，就是我前一阵子的那些关键词，我觉得很像。就我要怎么去看跟我不一样的对象？
对，我觉得这件事情好像现在我比较可以理解，就是因为我已经太常遇到我喜欢的，就是我追踪的对象，可能他们彼此有一些看不惯对方的事情这样子。对，然后我好像现在比较可以接受，就是对啊，人就是有很多面向，那你可能你喜欢这个人的一些天赋或专长，不代表你就要全盘接受他的所有的行为，或者是我们换个说法，就是我们不会像小学生那样，就是我认同你，我就一定要站在你，什么事就要站在你这边，就是不需要，就是我们接受每个人在每件事情上都有自己的想法跟看法，所以当大家意见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就是听嘛，因为其实一定是不管哪一边，一定都是有他的考量跟他的出发点，但是。我们身为旁观者，其实就是听跟看就好了，就是好像也不用急着要去站在哪一边，或者是急着去评论谁对谁错，其实你就是看着这件事发生，就这样。
但其实也在反映，就是你到底执着的是什么？你在执着的是对吗？什么叫对吗？ 如果是的话，那你就会很急着想要去定义它，对，很急着想要去选边站。如果那是你最在意的点，就会变这样。但好像随着时间会慢慢，我觉得我以前也是这样，会一直去分析到底什么叫对，或者是去辩论什么叫对。
我们二十几岁的时候都有走过。
对对对，然后。慢慢的，我觉得我好像也是在吵架的过程知道到底什么是对。嗯嗯，就是那个问题会一直在吵架里面发生。
哦，这件事情就是戏剧带给我觉得很棒的事情，就是因为戏剧，可能这几年我看的戏包含泰特斯吧，我们之前去看了一个很暴力的泰特斯，就是我就才知道说，哦，其实我们以前会觉得很荒唐的剧本。可是其实当演员真的就是真的很认真的把角色建立跟那个场域建立起来的时候，你会知道那个其实不是荒唐，那个就是人性，人真的会这样。那只是因为他的人生的脉络去走了这条路线，然后他真的会变成别人眼中很疯狂的那个样子，但是他其实就是跟着他的心跟他的身体而已。
对
对，然后所以就会知道说，那其实世界上就真的没有什么绝对的对跟错了，因为就真的是你站的立场跟你遭受的经历不一样。
我是透过亲密关系学的，就是亲身经历那一些争执，然后才蹦出来，就是到底什么是对，我们到底要吵什么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你的经验好丰富。
哦，因为我真的好的，我很不喜欢吵架。对，
我觉得我在透过吵架，
我在另外一半我的那个门槛设很高，所以我就没有要吵架的意思。
对，即便不吵，还是有种种方式来学会这一题的。这样看起来，
我是用剧场学的啦，我觉得比较简单一点，我不用自己偷袭下去。
对，深刻的学习。但他的确是。你深刻的去走完那一段之后，它真的是刻在你的价值观里面了。然后我觉得也因为这样可以带着那一个去看真的跟我不一样的人。
是，
对，被教训过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是不是因为我们太常一起聊天，就是我已经很习惯，因为我就发现我前阵子在跟同学们聊天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个不同的事情嘛，也不是落差，就是不同。因为比如说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我们常常讲到一个状态，就算是我们自己没有亲身经历过，但是可以想象跟可以同理对方的状态的。所以当我听到有一些人会就是没有办法同理别人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就是，哦，我有点忘记，这个其实才是一般普罗大众的状态。
这个默契需要培养吧？我们应该也不是一开始就可以，就可以有默契。
对，但是我指的不是要同理我，而是我觉得我们会
就是那个讲话的，丢接的。也不是顺畅，就是我真的接到了你的东西，跟我再次的回应你的分享的那种感觉，是在同一个流里面。你想讲的这个，
就比较不会再站在对面去讨论这件事情了。对，所以我就之前就是聊天的时候就发现，有这样的角色的时候，就觉得是不是蛮有趣的。对。
我发现可以这样对话的人真的是不多，在身边的话真的是不多。
在这里，拍拍自己的肩膀。
然后我有发现，就是这样子的对话方式是我比较偏好的。就是他偏好到我想要减少另外一种交换资讯的方式。我会慢慢自己飘开，然后去做笔记。
有啊，你今天飘开了，你今天那个不期而遇如意的时候，然后我就发现，如意他会起手是会不小心想要聊天的，
哦，真的吗？
然后你就飘开了。
我去干嘛？
没有，就是没干嘛，我们就是安静，就是在附近安静而已，就没有要接话。
哦，我没有发现他想讲话，我好像是在拍你们，是因为这样吗？但我的确没有想要。
对啊，就是没有
建立连接。
对啊，对啊，对啊，我指的是这个。
哦，
我指的是这个。
哦，我真的没有想到我要哎、欸。
我知道，我开始去玩。
他不是选择说我不要，而是我没想到有这件事啊。
我知道啊，所以我看着、喔、我看着这件事，我觉得很好笑。
哦、
因为我很清楚的看见，
难怪我没有意识到他。
我很清楚的看见，因为他就是他开启了一个聊天的模式。他开启了说：“哦，我在这里坐一坐啊，我忘记去买吐司，我等一下要买吐司。”
我连那一段可能都没有听得很清楚。
我有感觉到，所以我也没有要接话的意思。然后就空气就回到安静的状态。
嗯嗯嗯嗯。我那时候在想什么？我好像有想说，哎、欸，他也在这里，那他等一下要一起走吗？我好像有冒过这个问题。对，
我是不是很快就做出了回应？
哦，好像是哎。然后就
对、啊、因为我觉得我好像有读到你的那个脑袋开始启动，我想说这个人。我就说哦好，拜拜，就赶快把他送走，免得你真的脑袋启动。
哇，他是可以被这样对待的吗？
可以啊，可以啊。
OK，
嗯，因为他我很明确的，其实后来就是，昨天你跟我讲那段话的时候啊，嗯、我有点懒得转述这整个过程，因为我很不喜欢把 A 的话这样转给 B，B 的话转给 A， 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办法表达清楚。所以我昨天就直接把他那段话，我就直接给卢一张，我就直接拿给他看，然后看完他就突然就是好像做错事的感觉的，然后就说好了，那我不要去了，你们去好了这样子，对，然后
那没有做错事了，
但是就是我达到我让他理解的目的，因为我有点我觉得用言语我有点难描述。因为我其实记得我有跟他说，我其实就是你不想要他在旁边看，你不想要他在旁边，我可能没有讲到看，但是就是你不想要他在旁边，可能会觉得有点别扭，然后他就会回我说，哎，可是我只是去看书这样子，就是我会觉得那个对话又开始归大场，所以我最后就想说啊，直接让他看，那就比较可以清楚表达意愿的这件事情。然后我就想，哇，太棒了！就是秒懂这件事情就这样。对，
我希望他是真的有懂。
他可以了，他可以。对，他也会听，他现在也会听这个频道，因为他有在开车。
我的天！
他自从开车之后就开始听对白了。
哦，那记得先听上一集。就是我到底卡在哪？不是卡在你身上，是卡在镜头上。
近看，
对，
都是回到自己的状态。
对，镜头的 sense 有点太敏锐。
对，我觉得 OK 啦，因为今天早上我还是有，我觉得很好笑的是，今天我有飘过一件事情，就是我很久违的再一次感受到我自己夹在两个人中间。
我其实有在想说。我没有想要管你们两个到底吵怎样、嗯，对。然后我开始在想我的 plan B，
嗯，
对。大不了就是我们今天去走原本我没有预期的行程，就是我已经做好了。
我知道，知道，但是我没有要放你走啊，
因为我觉得要去
没有
讲什么都很麻烦。
因为我从一开始，可能我真的昨天脑袋不太清楚，但是我真的从一开始我就只是要问你。的就是需求，我其实很清楚我自己要做这件事情，但是中间我就刚刚有讲嘛，就有一点波折，导致我们可能文字上看起来不像这样，但是我其实一直想要确认你有没有什么就是想法这样子，对，然后然后我就发现我昨天其实就飘过我国小的一个状态，就是我想说，哇，我的朋友们都好喜欢我，
哪里让你联想到这个？我要笑死！你讲讲看，你在哪个车系
啊？因为我没有感受到你要抛弃我。
我还在想说，这个我以后是不是要贴上一个标签，就是家事很多，我可能要留一些空间给你。
我没有啊，我没有要让这个标签发生。
好的。
笑死，原来我是要被抛弃的那个人。
也不是抛弃，就觉得你可能需要多一点空间。我可能不是那种以后说走就走的那种，对，要多一点空间。
确实没有办法说走就走啊，但是我们本来就约好了啦。
对，
笑死。因为就让我想起，就是我一来是想起我就是我国小的经历，我就想说哇，我真的很不擅长夹在中间的这件事情。就是当我遇到比如说有邀约嘛，因为我国小也是朋友要约我，比如说去合作社之类的，那就是当两边的人都要约我，但是他们又没有办法相容的时候，我就会有点不太知道要怎么样。
你国小就有这种感觉吗？
我国小有遇过了这种情况啊，我国小曾经就是，
而且你可以记得，
因为这件事情呢，就是我会印象深刻，就是因为我本来是就是 A 有一群人，就是几个人，好像要找我去干嘛，我有点忘记了，但是反正就是一群人邀约，我就说哦好啊，这样反正也没干嘛。后来 B 就问我说，我能不能陪他去福利社？然后我就想说哦可以，那我就想说哦那反正他们是一群人，他们就自己玩就好了。那我就陪，因为他只有一个人嘛，B 只有一个人，那我就陪 B， 我就跟那群人打招呼 ，A 那一群我就打招呼说，哎，那我就你们去就好，我就不去了，那我就陪 B 去，然后导致我那一群 A 的朋友就直接生气，而且是一群人生气，因为他们觉得我就是出对
招蛾反
然后我满脸问号。我想说我有那么重要吗？你们不就是因为我为什么那么印象深刻，是因为他们生气是认真生了几节课的气，然后他们
小朋友都很重情重义的吧，
他们生气到他们
分组一起玩，
他们生气到自然课分组不跟我一组这样。我想说
小时候最擅长这件事
啊，
啊，你不是有朋友去找他，就这样。
对对
对啊，对我最
会。我那时候就被这样对待，我想说到底是在哈喽。然后哦，所以那一件事让我意识到说，哦好，所以人类是需要有先来后到的这件事情。有先后
是这样解读的吗？
我是这样学习的，我以前没有这个概念。然后
为什么是学先来后到？
就是先答应别人的事情就不能反悔啊！我其实有事先跟他讲说我要陪另外的，我不是直接去哦，我是已经先讲说，我等一下陪他去，那你不去？我想说哦，这样也不行，
这不是一个询问，这是一个告知，这不一样。
可是我询问，那我要怎么问？我可不可以陪他去？
因为站在他的立场，他已经觉得你答应我啊，你怎么不见了？我觉得落差是这个，
所以我应该要说，我可不可以陪他去？
对，我想要跟他去，这样好不好？
哇塞，
你很奇葩。
可是，好了，我很奇葩，因为我至今还是不懂这个差异在哪。可能是因为，对，因为。我的基准点很低，因为我的基准点就是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如果你跟我说你不行，我就会说哦好，拜拜，这样我不会怎么样，我不会说你先答应我，我不会，我自己不会讲这种话。对，所以我不太能知道要哦，原来是这样，
到底
啊，是吗？
可是你没有遇过这件事吗？如果有朋友突然跟你说啊我不行。就没关系，
我就会没关系啊，因为他不是出发的当下人 no show 啊，我会生气是 no show， 可是你如果提前跟我讲，我就是你就去吧这样。
如果今天你是那一群朋友，然后你们要一起去玩了，然后我跟你说我会去，那我在现场跟你说我们要去，我们要去那个另外一件事，然后你就会拜拜这样子结束。
想看小时候会比较在意是钱的问题吧，比如说订房或者是交通，如果有多订你的份
哦，
对
哦。
但是其实你不去，我也不会对你怎样，我真的不会对你怎样。
嗯，
对，因为我知道你一定是有事。
嗯嗯嗯，
对，
嗯，那就是。
对，我好像
你可能站不到他的位置。
对，我的我没有办法不懂，我自己不的行为模式不会站在这个位置了。
嗯，有一种情况，假设是很好的朋友，就是久久一定会约一次，好不容易敲出时间，那种时候就很讨厌有一个人说，
这种我就不会跟人家说我不去啊，我自己
搞不好他是这样对待你，
因为我们每天见面，
你怎么知道小孩子什么心思啊？
而且我上个下课也陪你去玩啊，为什么这个下课不能去合作社？我一定每天跟你每个下课都跟你连在一起，
跟你吵架。
好吧，好吧，我可以同理啦。对，可能就是对，所以我说，就是那时候我才意识到说，哦，原来可能我在朋友的眼中也是一个，
就是两边的期待值不一样。
哦，我就会觉得哇，我自己好重要啊。
嗯，好吧，如果你是这样长出来，我可以理解了。
啊、哦，我真的好重要，朋友都想要得到我的时间。
那你今天这个 case 来说，的确是，我可以帮我做这件事的名单真的很少。
有，我就是有感受，所以我才说我再一次感受到我自己的重要性。
是，没错，
我还是很重要的存在的，我找到我生命的价值，所以我才会突然有个映照，就是闪过那个画面， oh. 然后我想说，哦，我就是。我还是可以肯定自己一点，我不是可有可无的，我朋友还是会想要挑我的。
哦，你很重要啊，真的。
可以，可以，我接受，我接受，
我很重要。
哎，六点了，你几点啊？
好好好，
你几点是要移动的呀？
不要，我现在应该就要移动
了。哎呦。你说你是哪个站？
我其实就在南港那边而已，
哦，
所以
这边走路去就昆阳，
对啊，
所以就是下一站，
所以蛮近的，嗯。